我们今天继续来回应弟兄在第四章这边有谈到的关于大祭司跟全会众他们的犯罪，所要献上的这个罪祭。就说里面谈到的就是献祭的这一个有没有罪的功效，是说有没有赦罪的这种能力。这个也是一般基督教界对于这一个献祭里面他们一般的斩经论解写的认为说这个是这个都是影子，那既然是影子它是没有那个赦罪的功效。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讲，他这个只能说他不明白神的话他的那种功效功能。圣经上明明记载神的每一句话都大有权柄大有能力，我们是依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既然如此，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五祭以及其他的话，这些在圣经里面是不断的重复，那如果这些都没有赦罪功效，那圣经简直是自己自打嘴巴。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不能不小心。从亚伯献祭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来看，圣经上说他是因着信他就被神称义，那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保险，他是献上神所喜欢的这些祭物，那么他自己和他所献的供物神都看重悦纳。那我们请问他的祭物难道是今天我们说的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啊，可是神就悦纳他的祭物了呢。我们继续再看看，这么在利未记里面的第九章，当祭司他任职完以后，到第八天他就献上了第一次祭。圣经上说我从这个亚威的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跟脂油。那这里第九章在记什么呢？他说他有献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这些东西都是在告诉我们他有献上罪祭啊，那这些东西神都把它烧尽了，神悦纳了。那如果说这些没有功效，那神把它烧掉接纳，那是在证明什么？证明神不理他们吗？是的，他是在证明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祭物，然后悦纳他们，然后跟他们同在。这个在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做，神一定悦纳。所以有没有赦罪功效就看圣经有没有这样子讲。赎罪祭既然你按照神所定规的去做，那当然它有赦罪功效。那如果是没有，那么以前的人都没有赦罪功效，那只有新约的人才有些赦罪功效，那怎么办？那过去的人都还没有，还不知道耶稣啊，啊，他也不知道信耶稣啊，啊，结果他们这些都是在办什么工作？办那个徒劳无功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回过来看，如果你说只有耶稣基督的献祭，那才有功效来反对一切的献祭没有这个所谓的赦罪功效。那另一方面来讲，那也有人会说，那今天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献祭的这些条例来献祭，那你这个耶稣呢献祭也没有功效。他也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这个两方面他们自己就会用他们的自己的立场来否认对方。犹太教他们就是用这个，用利未记里面来讲，这个基督徒他们是没有用，他们的献祭他们的做就不按照这个。那反过来基督徒也是用这个方面来反对犹太教里面的这些献祭，那结果好像他们在立场都各有偏颇的时候，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讲对方的时候，那事实上都是各有偏颇。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常常会在另一个极端的里面反对原来的一个极端。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横平 持平的来看，这些都是神的话。只要是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有能力。我们按照神所话所说的所启示，在当时候你就去做，那就对了。那以后的这个启示，那是以后的，他要凭信心去接纳，去认识，然后去遵循。在这个其他以后的启示还没有出现接纳的时候，而我们不能否认你那时候的这个刚开始的启示，那就是没有功效。所以由以后来否认前面，或是说由前面的启示来否认以后，这个都不对。那圣经它是为了要教导我们来写，教导我们来写。在当时的圣经的时代，他难道没有圣灵吗？那圣灵没有透过这些人，这些有恩赐的人，尤其是律法上里面这些敬拜神的这些事情，难道没有圣灵吗？啊，而且新约这些的启示才有圣灵吗？事实上这个都是在圣灵里面，都是照着神的这个旨意来写。我要讲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或是说全面的来看，因为献祭的这个赎罪的这些事情，是跟在亚威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啊误换的。要强调的是一种，他不是故意的，就像弟兄说的，善感行事高级之事，至于做错了，他还认，他还要这样做。民数记的第十五章那边有讲到，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不信神所说的话，他不愿意照着神的指示进入到迦南地，他在那藐视神的话。他们藐视神的话，神呢就特别来责罚他们，你们是藐视我的话，一个你不能够进神的国，神的这个应许地。他们就是明知道了还是一样又去做，等于说你们不要进去了啦，如果他们还是一样的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这样的一种刚硬顽梗的心，就像我们说今天这种罪恶在基督教的里面，甚至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话的这种刚硬无知，常常会重复的出现。不过那里所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是整体的一个贵重所犯。那这里所讲的是，他是误犯，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明知的。这种误犯呢，还可以来得到赎罪的机会。今天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神的这个吩咐，我们有时候并不是完全的去了解，在不是很完全的时候，斩钉截铁的来一直断定，绝对是这个意思。结果自己去做，也误导很多人去做。那就会造成耶稣说律法里面的一点无余化，这些诫命就是最小的，你如果是自己去做又教导人家做，你在天国里是最小。反正如果是最小的一个诫命，而且你自己去做，而且也教导人家做，你在天国里面是最大。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对律法的一个尊重，一种谨慎。这种律法神所吩咐的这个诫命，你不可以对他有一种排斥、误解或是忽略等等这些事情。耶稣在强调这一点，他是要反对当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于神的诫命律法他们的误解，而且他们自己也还在提倡。所以他圣经上说，你听见古人有话说，古人有话说，那明明是在讲到古人对于神的律法他的删减或是他的增加。圣经明明在讲说，我们不要恨我们自己的邻舍，只是在第五章那边说恨你的仇敌，那很明显那就是后人的增添。他们为什么会增添这个呢？是因为他们有民主的色彩，还有其他的传统里面的教导错误。那这些种种，如果你不从这个真正的律法的本意去分开来的话，那常常就会认为说那是神的律，那就是把指到犹太人在持守的律，而耶稣来的是反对人家是持守律， 等等这些错误的这种误导。我讲这些是要告诉你，就神的诫命吩咐来讲，一点一画都是安定在天，不可违背。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很多人引用也认定说，今天耶稣的这个宝血的这个功效是唯有他，其他都没有用，这种以偏概全的这种绝对性，希伯来书不是在讲这个。就像我们弟兄说，如果今天耶稣因为他被高举，他的这个尊荣是胜过了天使，那因为他的这尊荣的这种大到这种地步，所以呢，所以只有耶稣了，那天使呢，天使没有功用了吗？这个就是非常的误解。天使是大有能力的天使，他照着神的旨意来施行神的旨意，这个天使没有用吗？会掉了吗？不存在了吗？我用这个极端的例子来告诉你，如果献祭的牛羊，他圣经上明明说能够叫人成圣，使人的身体洁净，这明明在记载在九章十三节，还有这样的功用，那你把它毁掉了吗？所以圣经它不是在强调因为某一点它可能是更好，它就毁掉的比较不好，不从这样子，它也不这样的强调，那导致今天的人在强调，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种过分的以偏概全这种说法会误导多少人。那他的测试面 也比较了这个摩西，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治理全神的全家。那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他的地位高过这个摩西，可是摩西没有用吗？摩西所被吩咐的这些诫命，他的这个禁止没有用吗？只是他的这一种地位比这位耶稣基督更小，难道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地位这么大，而就摩西就没有功效，他的律法都没有用了？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子，这个也在逻辑上很不通的。同样的，亚伦他在比较亚伦的后代做大祭司，他的这种尊荣不是自取，是神设立。耶稣基督得为大祭司也不是自取，是那一位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要按照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用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作为大祭司也是有神的这个旨意，甚至是启示力的，唯有他是启示力要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作为天上的大祭司，他比地上的大祭司他的这一个尊荣，他那种线上是更有贡献，他是在强调这点而已啊。啊，难道啊，因为有他的大尊荣的祭司，有线上更大的这一个祭物，也就进入到那个更大的圣殿，就是天上的这个圣所啊？因为这样的话，地上圣所就不必要了吗？地上的祭物就不必要了吗？地上的祭司也不要了吗？他绝不这样做，他甚至还说，如果他是还在地上的话，他就不得为祭司。可见他神还是照着他原定的这一种职分，在地上有地上的祭司来任职。哎，那耶稣只是在做天上的执事，天上的这一个圣所，那献上天上的这个职分。那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呢？我们的肉体还在地上，这个地上还没有完全照着我们弟兄说的主没有再来，这个地上还没有成为新天新地，那怎么办呢？他还需不需要照着神的这个命定来按照这一个神所定的这些赎罪的这个条例来做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来明白。如果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尤其这个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那里有谈到很明显的，大家万国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期，在那边要吃祭物。你说那里面可以用灵异话来解释吗？啊，可以吗？全部都灵异话， 都是在指将来的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做吗？节期这个是神的时间，可以灵异化吗？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不懂，我们还不了解，或是没有完全了解，我们就不可以偏看轻。同样的，以西结书的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那里面明明还记载，当这一个新殿、新祭仪、新圣城出现的时候，那里面还是在现实对境，那里面所说的、所论的，有很多人把它灵异化。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一个诚实的一个解经的人，他应该不会完全赞同什么都是灵异化，它里面还有字面意的意思。不过有的人就把它推至于说，那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献祭，跟我们无关，是真的无关吗？这个我们真的是，你看到这些人的解释圣经，我们只能说，圣经里面有记载的这些事情。今天因为主后五十年，圣殿被毁，这个祭祀的事情暂停。就像我们弟兄说，祭祀的暂停，不代表说祭祀以后不会再恢复啊。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神要毁掉他们？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杀了神的先知，罪恶是不断的来重演。时候到了，神才暂停。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到主后七十年才把它毁掉？为什么不用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毁掉了呢？照今天的很多人的说法，主耶稣来了也成就救恩了，就应该把它毁掉了啊！被我们发现，十个使徒和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圣徒，他们还在圣殿里面集会，甚至于保罗还为了许愿的事情，还来到耶路撒冷去献祭。这些事情就要告诉我，新约的这一个圣徒，他们还是仍然在献祭，只是就外邦人来讲，一个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好，那是以后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这样讲。我们只能说，这个神的这一个献殿的祭，有他神所特定的这个目的意义，当然也有他的时间线。这个时间线就像我们弟兄说，除非新天新地来到，除非耶稣基督来到，来拯救这些被逼迫了还在世上，那么这个世界上还在运作，牛羊基因，牛羊还在做，还在，我们人还在肉体，今天的水果五谷菜蔬还在生根，那么今天还照常的按照挪亚之约，神让五谷菜蔬和让这一些天地都还在运作，那难道这些基因就变成了信念来讲的话，变成什么都是没有功用的吗？当然，圣经呢是用影子跟实体来做一个对比，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影子有影子的功用，但是影子不是说没有。今天人家说如影随形，如影随形。今天如果你有身体，你就必有影子。如果你不能说你我今天有身体，我就没有影子，那你是变成鬼了吗？啊，这是一种笑话。我只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比较性的说，譬喻性的说，好比说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种譬喻的说法。教会是神的殿，是譬喻的说法。这种譬喻的说法，我们只能就譬喻的意义目的来讲，我们不能就字面上来讲。因此，我来回应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比较一般的人对于献祭赎罪的事情。这个物质，那有的人就说，那我们今天还要恢复到献祭吗？哦，大问哉，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要来回答，也不是要来回应你，但是我可以很简单的说，要不要恢复圣殿的事情，问题就是看在神有没有会变。现在在这里，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些献祭的事情什么都不要了，在耶稣再来之前什么都不要，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我们应该有这一方面来看，因为没有神的话清楚的在讲，那我们就这样子来问这些事情，是不是？ 我们再早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追查到底上面来讲，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献赎罪祭的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否认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三节跟四节，以及三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很明明在记载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祭，透过这些赎罪祭已经把罪定罪的罪，他已经把罪审判，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人家去遵守律法，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是来凭着神的圣灵让律法的意义成就。所以耶稣的献祭，救恩的献祭，就像弟兄说，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成就律法的意义，而这些律法的意义就必须要去遵行神的律法，你才有意义。遵行神的律法必须要靠着神的圣灵，因为人的肉体就是受不了罪恶的迷惑才会犯罪。所以新约的重心点是放在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你的心上，叫人家都认识神，也就是他们个个都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典章，这样的话就有律法的义在这些人身上，那就完成了神造人的原初的目的，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弟兄说的圣洁公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谈到献祭，以保罗在解释罗马书里面耶稣的献祭都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用按照这种共同的意义和目标来看献祭，我想这是我的基本上的理念。
来，亲爱的弟兄，